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的话题。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此前呢，哈里斯和特朗普是进行了他们的第一场辩论，随后呢，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比如说他们的这次辩论是否会对投票结果产生一些实质性的影响，比如说这次辩论到底谁是占了上风，谁是占了下风等等。陈博士，关于这一次的辩论，您能不能分析一下为什么此后呢特朗普是不愿意再举行辩论？
确实啊，从这个第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后，特朗普好像没有兴趣再参加另外一场辩论。我呢引用华尔街日报刊登一篇辩论之后的文章，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这样写的：我们担心 ABC 新闻的作用以及它对我们的民主的影响。主持人本应是中立的裁判，但他们事先决定要事实核查特朗普先生而不是哈里斯女士。哈里斯列举了对特朗普所提出的所有指控，每一个都是不真实的。如果主持人在这些谎言之后转向哈里斯女士并说这已经被揭穿，那么考虑到她在受到挑战时的反应，我们可能会对辩论做完全不同的讨论。那我这里说明一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啊，这个主持人当时的辩论的时候呢，假借事实核查的名义呢，因为哈里斯攻击特朗普，但是呢主持人假装看不见，他不去做事实核查。特朗普批评哈里斯的话，主持人就用不完全的信息直接反驳特朗普，哈里斯都没有开口，主持人就替哈里斯回答了，而且帮哈里斯躲过批评。那我还要说明一点，就是辩论当中呢，特朗普质疑了拜登哈里斯当局的通货膨胀政策和非法移民政策，那么哈里斯完全不回答，那主持人也假装看不见，并没有去追问哈里斯对这两个美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要怎么回答。这是关于这个对辩论过程的评判，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这样写。那这篇文章还有另一段话呢，讲的就很重，我下面引用原话：当裁判员将手指放在天平上时，游戏就变了，结果必须被抛弃，我们的时间被剥夺，民主也失去了意义。总统辩论应该让两位候选人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进行，这样选民就可以不受干扰地做出决定，任何不这样做都是对我们制度的嘲弄。 ABC 应该对两位候选人进行事实核查或者都不核查，民主党人也会说出弥天大谎。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所谓中立的民主机构已经被偏见所腐蚀，辩论主持人必须检查自己的偏见，力求做到一丝不苟的公平，否则他们就不应该做这项工作。他们应该遵守严格的规则，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干涉，而应该相信选民自己做出决定，而 ABC 破坏了所有人的制度。那么在这里啊，我想回过头来说一下，就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的看法。除了民主党的铁粉之外，美国的很多观众也都会有和这个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作者类似的同感，也就是这次辩论被美国的 ABC 电视台给破坏。那么在这场被裁判操纵的辩论当中，那民主党的铁粉呢认为说哈里斯很成功，而特朗普呢不满意，因此呢特朗普就不打算再玩这种游戏了。
陈博士，您刚才提到的关于有评论认为是3-1，有评论认为是这一次的辩论呢在主持人方面是有不公正的行为哈。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有评论是认为说这次哈里斯和特朗普的辩论，哈里斯之所以显得非常的成功，是因为此前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呢是比较低的。另外呢，特朗普他并没有做很好的一个准备工作，比如说很多事情他都没有拿出数据来，他可能是有点轻敌了。也有人指出说，其实一开始主人提出的问题是说，在美国你觉得3年前的经济比现在的经济怎么样，现在的人有没有觉得生活比3年前好了。其实这个问题呢是对特朗普相对来讲更加有利的，特朗普没有做更好的准备，所以呢导致了他在这次的辩论当中 显得比较的被动，你觉得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导致特朗普在这次的辩论当中好像显得是没有那么的占优势呢？
相比之下，哈里斯确实是好像有一套背熟的话在那里反复说，比方说我出生于什么家庭等等等等，这都是和这个总统辩论毫无关系的内容。但是如果跳出来他事先准备的内容，你就感觉说，当川普追问他很多事情的时候，比方讲川普是讲到现在通货膨胀对美国人生活影响很大，哈里斯是完全不做回答，绕来绕去，那么就看得出来说哈里斯是相对来讲他是在背稿子。那而川普呢，比较明显的就是他确实他没有做太多的准备，或者说他没有背稿子，所以他是及时反应。及时反应当然不会像背稿子那样面面俱到，但是背稿子也有坏处，那就是如果稿子上没写的东西哈里斯就讲不出来了。就在这次总统大选辩论之后几天前，有一家电视台再度对哈里斯做一个人的采访，这个主持人也问了一些问题，比这个美国这个 ABC 的主持人呢问的比较尖锐一点，结果哈里斯就完全失控，就是说他基本上答不出来，包括同样的这个通货膨胀问题，哈里斯始终就答不出来，又是那一套，我出生在个中产阶级家庭，我妈把我长养大不容易，然后就没了。哈里斯实际上是在两个人的总统大选候选人辩论的过程当中，在节目上表面看是他占上风，但是当他一个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顿时落为下风，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明显的反差。
刚刚过去的这个辩论，双方有什么让摇摆州的选民做出决定的表现吗？就是辩论之后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数字显示出这样的一个改变？
美国这一次总统大选期间的民调满天飞，包括这次总统大选辩论之后，像路透社他公布了一份民调，说哈里斯通过这次辩论支持率上升了几个百分点，但是他没有公布样本数，没有公布测样方法。那么也有的场合有人提到说他用的是线上民调，线上民调我们都知道它不是随机抽样，你在网上发一个问卷，然后呢想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上来就自己去填，这种民调准确的讲叫做民意的反应，一部分人的民意反应，但它不是随机抽样，就是它没有严格按照抽样的标准，线上民调不符合民调的基本要求，是不可靠不能用的，完全是可以被操纵。所以我这里呢不能引用不可靠的民调，我就也引用我以前一直在讲的比较客观中立的 Rasmussen Reports 他的最新的民调数据。那么 Rasmussen 他一直是在跟踪调查选民对拜登的行政当局的观感，那这些数据显示的非常稳定，也就是说只有43%的选民现在是 approve， 就是认可拜登当局的作为，也就是说多数不认可。那么这是一个背景。9月12号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的第一场辩论两天之后， Rasmussen 公布了一个总统候选人民调的支持率，这个支持率的状况是 Trump 49%， Harris 47%。那么这个支持率的数据和 Rasmussen 过去差不多每一两个星期公布一次的两人的支持率这个变化是比较一致的。辩论前的8月份， Rasmussen 的民调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就 Trump 这个群就是劝被调查的人是支持川普还是支持哈里斯。8月的时候，川普的支持率就是49%，一直就没有变过。那么哈里斯支持率呢，以前8月的时候一开始是比川普的支持率低4个百分点，那么以后有所上升，那么这一次电视辩论之后，哈里斯支持率上升了1个百分点，就是和电视辩论之前相比，哈里斯支持率上升了1个百分点。那么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从8月份哈里斯参选之后，确实的经过媒体造势以后，他的支持率是有缓慢的上升的，但是并没有超过 Trump， 这是 Rasmussen 的数据。那么根据 Rasmussen 的数据呢，还有两点我想说明一下，就是现在美国大概只有1%的选民表示说他们这两个候选人他都不投票都不要，那么还有2%的选民表示说他们到现在还没决定。那么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我的猜想是那个1%两人都不选的人，那些人恐怕不会去投票了。还有那2%的就是最后阶段才会选择的现在还没有决定的人，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判断。那么现在呢，哈里斯和川普事实上就是已经拉一直还有2个百分点的差， 二次落后两个百分点。那如果那20%选民全部决定在最后阶段都去支持哈里斯，那两个人就打平了。
接着上一期的你最后的一个评论，在他们的辩论之前，你是说其实美国民众也有可能是看这场辩论呢就像看热闹一样。这里面呢有一个例子似乎也应验了你的说法，就是这次特朗普在辩论当中他提出了关于非法移民吃当地居民的猫狗这样的指称，在这个辩论过后呢是登上各种媒体的脱口秀啊、政治讽刺节目啊，也被一些个人的社交媒体各种恶搞和调侃等等。如果是我们从一个比较轻松的角度来看这场辩论的话，是不是特朗普一向来他自己的一个非常有个人特色的语言风格，也造成了他在包括这次的辩论，包括在以后的这个选举的活动当中，他可能都是需要调整的一个方面？
我觉得他调不了，他就这个风格，他不喜欢背稿子，有点喜欢讲话，喜欢随心所欲，我们说叫大嘴巴，他就是毛病。不过好像支持他的人也不在乎他这个大嘴巴，因为大嘴巴的人比较直话直说，那反而可靠一点，比那个政客那种这个绕来绕去的像外交辞令一样背的溜熟的那些话语，你听不到里面的真实含义。
陈博士，最后想问您，您有没有观察到就是美国总统选举接下来有什么关键的竞选活动，两位候选人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大动作？
民主党还是打他们的习惯的舆论战，希望拉高声势，那么川普阵营呢也是继续到摇摆州组织集会，要巩固或者动员更多的选民。但是从旁观的角度去看，最后的选举结果主要是取决于摇摆州的选举能够透明公正。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谢谢你。
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